人格是平等的，身体会平等吗？不平等嘛，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嘛，天尊地卑，不是这么回事吗？不是这么回事吗？今天为什么天下大乱？就是女人和这个男人争权争得乱七八糟，天下大乱。你看怎么才能安？这个家里头有个女人，她就安了，对不对？你去注意，你们都将来都是将来都是都会碰到的。你有一个儿子，儿子绝对好；有两个儿子，儿子绝对好，都还爱这个妈，对这个家庭好。就是不能有一个人结婚可以，哥哥结婚了还是很好，要弟弟在一起结婚，家庭出问题了，非分家不可。那个女人一进来，问题来了，对不对？你去想，你别以为我跟你抬杠，你仔细想，是这样吗？你去想，是这样吗？当家里只有一个女人是没事儿，老大娶媳妇儿也没事儿，要老二一娶媳妇儿，那不分家才怪呢。他就不服气了，妯娌就开始干，内斗就开始。那再来三个更不得了，三女为奸更出问题了，那更出问题了，那更出问题了，更出问题了。所以，因此中国教育最重要什么教育？女子教育。我最注重女子教育，所以中心的女生最多。我对女孩子教的太好了。我就会管女孩，我也最疼女孩，因为我没有女儿，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女学生。所以过去台湾是男女不平等，也是轻男重女的，重的什么重男轻女。啊，功课呢妙得很，女生在高中以前读书特别好，大学也不错，大学一毕业干不过男生了，你看研究的东西都是男生出头了，女生就数量就减少了。这男生就开始智慧发展，智慧发展起来了，上去。但是在初中、高中，这个女生功课太好了，那男生读不过她。所以台湾，你一到机关，你说，女全部是女职员，男职哪去了？考不过她，那考试是考进来的，都考一考都是女生，没有男生啊。银行里头哪有男人？都是女人，考不过男，考不过女生嘛。那女生太厉害了，但是呢。这么好的女生，这么好的女生，到读大学之后，家长不给钱了，儿子他就舍得花钱，女儿他哎呀算了，嫁人吧。实际上，女孩子高中毕业嫁人是最好的时候，读的越多是越难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像我家里太多这种事儿了。哎呀，留英的，剑桥大学的博士回来嫁不出去，人又漂亮，谁敢娶你啊？高不成低不就，最后在家里养老。我最少认识四个这样的人，都是美国什么英国的博士女孩子，而且又漂亮又可爱，又是嫁不出去。你们帮帮忙给我嫁出去，我就嫁到台湾，嫁到大陆来也可以，嫁不出去。他要找，他已经将近三十岁了，你要不要找个35岁的人呢？35岁男孩子都结婚了嘛，不最容易嫁人是吗？高中毕业。所以我的学生就规定了，高中毕业要结婚，抢先啊，哎，要抢先啊。所以我的女孩都嫁得很好，我就拿钱给她念书。你爸爸不拿钱，高老师拿钱，一直把你大学供毕业。
这一位就是高老师的二公子，也就是孙学慈处长的朋友，现在就是高老师这个学校的主管。
后来我这个女生啊越来越多，我受不了了。中间我只考上10个8个，我拿得起钱，现在考上600多个，我还拿得起钱吗？我拿不起了。我说对不起啊，没钱了，停止是自谋生活了。我现在一年可以考上600-700个了，中间这几个7个8个我可以付钱，这太多了，就人人可以升学了，我就不在那。过去女生我就这样爱护她，我就告诉那个女生讲，你到女生到我中心来读书，老师给你个任务，不给我自己个任务，我把你培养出一个最优秀的好女孩，一个很有幸福家庭的好女孩，这是我给你的要做的事情，这就是老师对你最大的爱，给你找一个好婚姻， 给你找一个好就业，给你和你丈夫一个好家庭，这是老师的责任。我来爱你，我来疼你。那怎么办？初中高一毕业，一到高中来，初中很坏，现在初中二年级是最坏的啊，学坏都在初二。一到高中来，哎呀，有的好有的坏，真是痛苦啊。这小女孩真是把她没办法，打耳洞啊啊，懂得懂得打耳洞懂不懂？染头发呀，把头发剪得像个兔尾巴鸡一样，来横鸡一样的尾巴，这啥玩意儿不是？好好的头发把它刷成那个鬼样子啊，兔尾巴鸡一样，啊，打耳洞啊，插口，哎，到了中心，戴项链，我沟通不准。初中、高中一年级女生规定她头发一定是齐的，耳朵这儿一定齐的，衣服不准戴项链，不准戴戒指，不准插个什么都不准。我想你要像个青苹果，大家对你不动脑筋，你就是安全的，谁都不打你主意。一看人小丫头，谁理你？你千万不要去引诱女孩子打扮，没有别的，就招惹别人嘛。女生打扮就是美味悦己者容，她就是招惹嘛。她挂个项链晃来晃去，就让你来看嘛，是吗？这为什么挂个项链？戴个戒指就看我葱葱玉手嘛，是吗？不是让你看那个钻戒，是看我这两只葱葱玉手啊。她为什么裙子那么短？让你看我的大腿嘛。所以美国人对西方人就有跳芭蕾舞，看着跳芭蕾舞吗？因为西方的腿啊，女人腿特别漂亮，音乐家艺术家为了夸张这个女人的两条漂亮的腿，给写一个舞曲叫芭蕾舞曲，那你懂了吗？芭蕾舞。所以把裙子最短，玉腿修长，还不够长，脚尖翘起来再加三寸。大家懂这个道理啊？要懂哈、啊。你记住，我中学的时候，女生跟男生一讲恋爱，开除女生，因为招惹一定是你。表面上是个男生，那傻蛋，实际上引诱者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因为女生的年龄，生理年龄大于男生6岁，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是不一样的。男生的生理年龄很慢，心理年龄很慢，女生的心理年龄很快。所以引在这个年龄的主动者一定是女生，所以中学有个明文规定，犯错开除，开除女生，保留男生，国家的基干，女生还有很多可以干的，你不怕。这个男生当兵打仗他很重要，你上不了战场，要保他，要保这个男生，开除这个女生。台湾中心国立学校啊，这女生像青苹果一样安全的不得了，讲恋爱就会开除，拼命的训练她怎么样子走路，怎么样子充实内在的美，怎么样子美化他的人生，怎样让他会写字写得好，怎样的诗词歌赋读得多，让他气质变化变成好漂亮内在的女孩子，好美好美。到了二年级，一到三年级准许留头发了，这个头发要留了，这个女生最重要的是头发是引诱人很重要的，烦恼丝是很重要的，准许留头发，准许清淡的抹一点淡淡的口红，准许了。第二，还准许讲恋爱。到了三年级就准许讲恋爱，讲了恋爱要向高老师报告，高老师我看上谁了，我要去看，行，加油，我要拿钱给他，你要请他看电影，不要指望他，那家伙穷，高老师就会掏钱给我的女生，让他请他去看电影，请他吃饭，千万抓住不能放掉，就是这种教育。
但是不能找同班的。
哎，那当然，同班同学讲恋爱是一定要开除的，因为我为保护女生，因为同班结婚好的很少。小时候是你18，我18，差不多的，都挺好。38、28还38、38还可以，到了58的时候就不行了。这个男生就自然地位有了，学问有了，钱财有了，你呀、人老珠黄不值钱了，你不够看。他一定是边上还有个什么，现在有4句话你们听到哈，家里有个煮饭的烧饭的，棒打不散，结发夫妻嘛。办公室里有个好看的办公室里有个女秘书挺好看嘛，要有个好看的就来了，好看的就来了。 身边还有个随便的，随随便便都可以的，有随便的，心里还有个思念的。对不对？
远方有个思念的
啊，远方有个思念的。不过这里都有夸胡，丁老师把夸胡告诉他。
不是，
丁老师讲。
没有。
哎呀，我讲，这我他是我老师，说。讲。丁老师讲干净。
这个家里有个做饭的，刚才高老师说了，这个办公室有个好看的（括号基本理想）。
基本理想。
哎。家里有个不是，身边有个随便的（括号保密）。
保密。
远方有个思念的（括号不告诉你）
。所以我跟你讲，同班同学是不准结婚，不准讲恋爱的。所以我就告诉我的男生，你不要在这个班上打主意，这些女生都是你的小妈，最少是你姑妈，将来都比你老，你不要找她。你的女朋友还在小学六年级，小学放学站在门口看，这个可以。你是那你的女朋友在那儿呢，那才是你的幸福配偶。我告诉我的女生，这里都是你的儿子一样的，侄子一样的，你不要动他脑筋，他不够开，他的毛病你都知道，功课没有你好，对不对？考试说不定还跟你要去问问他，何必呢？将来一打架谁理谁，谁怕谁啊？你从现在学校怎么样？你怎么他缺的，他你的缺的都知道，任何尊严都没有。这样女孩子不服你像马一样，你骑不住他是不行的。你没看到吕布试马，你看到没有？看过那出戏没有？吕布试马，骑不住不行的。因为我太太师大的，高老师一定要比他有学问，他要唬我这些，我都不完蛋了。他在家里，他把你看不上，那还行？他就认为你了不起才行，永远了不起才行。所以，我就告诉他，你的男朋友在哪？在北大，在清华。在复旦，大学生，你高中生，你男孩子在大学，所以你只要去讲恋爱，追到一个大学生，高老师一定想尽办法给你追到手，先下手为强。但是你一二年级不行的，一二年级你没有成熟，是不能动的，你不够看。我之所以让你不要乱来，就是培养你将来伟大的谈恋爱，伟大的家庭生活，就是为了保护你。你可不要弄错了，我不爱你，我是最爱你，我是最不封建，是最前进的男人。哎，当校长要懂得这个大道理。好比一群小孩到老师去郊游旅行，说今天我们到一个橘子园去吃橘子，不要钱，但是不能带，买了门票随便吃，这种地方很多嘛，台湾也有，大陆也有嘛。那老师就带着小孩去郊游旅行，我又进去了，看小孩就像疯了一样的到处说摘橘子嘛，但是一进门一上来先，你看靠近门口的橘子树一定摘光，对不对？先下手就乱摘啊，而且一进去找东找西找东，一看哦，这个红了，啪就摘下来，一吃酸的，啪扔了，是不是这样？请问你这个橘子还能回来吗？它还能回到树上继续成长吗？没有了。但是这个男孩子摘橘子的权利，他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摘啊？他还可以摘一个，不是喷。不摘一个，我这话大家懂了吗？但是被摘掉的这个橘子还能回到树上去吗？它被牺牲了，是不是被牺牲了？所以保护它唯一的方法是什么？让它不要露出红润。保护这个橘子的唯一的方法，让它不要局部的没有成熟以前就露出了成熟的样子，这是最危险的。各位校长要懂这个，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大道理。这就是保护你的女生，当她还没有成熟，你是不能让她露出成熟的样子来。要真正熟了，可以吃，她绝对是幸福的。这就是我告诉今天的校长，你会面对你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尤其是初中，现在吃这个麦当劳，吃这个肯德基，他都是灌了一种，打了一种那叫做催长剂的，啊，这种小孩子吃多了以后怎么样？他自己也长了。你要搞清楚，现在的女孩子很小很小她就 MC 了，什么道理？吃这个吃的嘛，就吃肯扎基吃的，吃麦当劳吃的，这个鸡里面打的是什么素啊，什么素， 就台湾像我的女生男生一律吃麦当劳要开除的，谁敢吃麦当劳，第一个呢不爱国啊，不准吃，不准吃，根本就不准吃，但是小孙子要吃我会带他去，来吃一次，跟我说这个麦当劳是中国饭，不是，为什么中国人吃这个东西，是不爱国，记住，但你吃一次开个洋荤可以的，以后还可不可以，不可以吃，那小孙都知道，这才是教育嘛。你哎呀，我的儿子吃麦当劳好光荣，那狗屁光荣什么，你卖国都来不及，有油条不吃，有豆浆不吃，要吃外国饭，还不怕人侵略你啊，这就是教育。对我中心的学生是，这是什么，哎，这是我两口子，这是我，这是我太太，我在什么地方我讲
你们的老乡，这是在
浙江开化人，山地同胞，
吉林，吉林，吉林，小丰满，
小丰满啊，我到小丰满，吉林省，全吉林省由陈伯开教委集合全吉林省的所有的高中校长到小丰满让我讲两天课，我就去讲两，从台湾专门飞到长春，从长春坐汽车到小到吉林，讲完课回长春，第二天坐飞机回去，专门给那几千人全吉林省的校长高中校长上过一次课，他就陪我来，好，现在我就讲了，今天我要给各位老师讲，学校老师学生都讲过了，在下面要讲教育环境，因为你是校长我才讲这些课，教育环境是变化气质的魔术师，环境教育是变化气质的魔术师，教好人不是靠人教人的，是靠环境教人的，这个环境叫做警域，太严重了，太力量大了，我们到了美国，到了纽约，到处是纸屑，满地果皮脏兮兮的，那我对不起，这香蕉皮吃完啪我就扔到地上了，为什么，你本来就挺脏的，我不扔白不扔，满街是垃圾，在纽约，你一到了洛杉矶啊，你一像到了什么加拿大，他们到了新加坡，那个干净的简直是没有办法，你有个香蕉皮你敢扔吗，你想扔都扔不出去，这就是环境对你的教育，这环境有这种压迫力量，大家都做坏事你就跟着做坏事，大家都不做坏事你这坏事就不太敢做，所以我现在中国人犯了个什么毛病，中国都很好，到美国人做个坏事他就觉得有道理了，有伴了，美国都这样的吗，哎，找一个拉垫背的，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家环境对一个人才最重要，所以我说教育工作是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法律教育，这是四大块都叫做蒙卦，都是启蒙的蒙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所说的刚才第一堂课跟大家讲的孔子的启发教育，这个教育当中第一个插秧，插秧以前要培秧，要培秧，要培苗，拿一颗麦子放在我这个稻子放在我这个木板上，我慢慢浇水它就开芽了，但是这个稻子怎么能在木板上长呢，这就是家庭教育，这是家，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好的这个稻子这个种怎么能够去插呢，必须把它放在泥土里插，放在水田里插，这一插秧这是学校了，这个插秧的地方就是学校，他给他足够的土壤，有老师够了，足够的水分，足够的间隔距离，让他有合理的空气，合理的水分，合理的土壤营养，哎，给他，这是到学校教育了，学校教育，从前没有学校的，刚才我讲到这儿停在这儿了，过去就是我有钱我就请一个老师到我家来教我儿子，我是东家他是西西，然后隔壁我的工人老爷啊，我的儿子也想念书，是不是也跟着少爷一起来吧来吧，再来一个，那他这个舅舅家说，哎，来一个，又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厕所不够用了，越来越多，开水不够用了，因此就必须雇个人烧开水，就必须，哦，因此是这样，我老爷，让你一人拿钱，不好意思，我们也出点钱吧，这就是学校收学费的开始，这是中国教育是这么开始的啊，然后从小学， 然后到了上一层呢，叫做序，序是射箭的地方，教小孩子过去求生最重要，要打猎的，所以因此这个教育就是射箭，序就是射箭的地方。谁来教？老人教，退休的老人都是这里的指导，思想指导、观念指导、人格指导、射箭指导，所以序。再上叫阳，然后到孝，孝就是国家的，国家的国子学了一层，从底下向上办。美国的教育，不是西方教育，从上向下办。这话把它补充完了，刚才讲漏了，把这个说明。好，那么现在我们讲环境教育了。这个小孩子到了这个土里头插秧插好了，这个时候是不能施肥的，是不能施肥的。为什么不能施肥？因为一施肥，土壤里面还有很多稻草，还有很多草，很多杂草，它就吸收你的养分了，就把学生的养分吸收走。等一等，它会冒出来的，稻子也会冒出来，幼草也会冒出来，那是假草，假稻子也长出来了。哦，你就知道了，这些草是似是而非的，表面上是学生，他不是学生，表面上是学生，其实他不是学生，这种人叫做似是而非，他似是而非，很多学生是假学生，挂着个学生的名儿，他不是来学生的，叫稻草。是吧？这个秧啊，一族一族的就插秧插好了，但是中间一些小草也出来了，这小草也出来了，这个小草的样子跟这个字一样，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叫似是而非，他不是学生，但他也进入了学校，这是怎么办呢？哎，你不能施肥的，一施肥他长得比他快，所以因此要怎么叫做除草。不晓得你们会不会种稻，要除草，要跪下来，这个女孩男孩我们那时候看跪到田里跟人用手摸，凡是这些稻子把它保留，这些就手一摁就把它摁到什么，摁到泥巴里面去了，让它变成肥料，懂意思吗？好，都摁完了，这时候开始施肥，哎，这个得到良好的营养，光靠肥料不行，还要靠水分和空气，靠日光，所以没有良好的空气，这个稻子长不好；没有良好的水，它也长不好；没有人工照顾它，它也长叫育，这是叫做育了。插秧叫做叫，去看水呀，保护空气呀，保护水分，这是育了。怎么样子使这个苗长得更好？这个长得差不多以后怎么样？还有虫子来了，外面的虫子就来了。虫子要来侵害它，所以你必须怎么样？很重要了，要给它杀虫，要给它杀虫。你一个教育就是这样的辛苦的，所以我们中信怎么办呢？每年是9月7号入学，9月7号入学了，但是他不叫中信的学生，我们不承认他是我的学生。他也不需要交费的。到了9月28，祭孔尊师开学典礼，我昨天讲过了，有没有？祭孔尊师开学典礼，从这天开始起，是我的学生了。那以前这个学生叫做这个钱要找这个东西，老师要在里面找，看哪个冒出头来的野草，假学生把他找到，赶快把他开除掉。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个月专门开出这个东西，就跟这个道理完全相通的，除草，要除草，中信老师要除草，啊，除草期到了，天天注意学生，言谈态度，个别谈话，家长接住，慢慢他就登记了，我这个孩子不要，这个学生不行，这个学生不行，这个学生不行，这个学生不行，把这不行通通在928以前全部开除，这是注册交钱，把这交钱。这交钱不要到学校来交的，得到邮局去交，或者合作社去交，银行交都可以，啊，账户自然会到我账户来，一安全，二有证据，不会差一毛钱，所以不需要孩子带钱到学校来，孩子身上永远还没有钱，这个一定要他爹娘到邮局去交钱，邮局到处都是，每个乡里到处都是邮局，都是可以交钱，还很多银行外头可以往里存款机都可以存的，非常方便，所以不需要让孩子带的钱很危险，招小偷啊，招抢劫啊， 弄不好，因为是好几万呢，是吧？对的，压力就这个时候他开始教育，教育他就是要保护他，不准有坏孩子。中信永远不替家长管坏孩子，这是我们的口号。中信永远不替家长管坏孩子，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你都不管，我也不管，谁管？哎，有人管，因为我是私立学校，本人是私立学校自谋生活的，我垮了谁管我？所以我要争取我的荣誉，我不要坏孩子，让家长知道中信没有一个坏蛋，我儿子进去以后实在是学不坏。我把你教好啊，办不到，我把你学不坏才最重要。说我谁把谁教好了，那是学问，道德哎没那么回事，我只要不把你教坏就行了，你学不坏就行。学生跟谁学坏？不是跟老师学坏的，是跟同学学坏。这个道理大家懂哈？哎，所有的坏毛病都是同学教的，没有一个老师会教你坏事，都是同学教坏的。所以益者三友啊，益者劣者三友，坏学生也有三个朋友，所以因此要拒绝有坏人进来。这些我的学理也不一定对啊，先讲好，我的不一定对，你只能参考，也不是让你跟我学。我的学理是一个鸡蛋，这是个鸡蛋，学生就是鸡蛋，一筐鸡蛋都是好的，其中有一个蛋坏了，叫坏蛋。你听过这句话没有？坏蛋有个特点是什么？是不是流汤啊？好蛋流不流汤？好蛋永远不会流汤。这个蛋只要一坏了，它就要冒坏水，是吧？冒坏水啊，流汤。这个汤一流出来，什么就侵蚀到好蛋身上，好蛋有毛孔，然后就把吸收的坏的细菌，这个蛋就跟着坏了，这越来坏蛋越多，对不对？最后是一筐蛋都坏了，因为你没有开除这一个坏蛋，会把一筐蛋都搞烂。我们好蛋要发挥攻击作用，要营养它，有一千个好蛋总可以把你一个坏蛋可以变成好蛋，看着了吗？哪个办到我就给你发奖学金。在座的你能不能把坏蛋变成好蛋？而且不是你，还是利用蛋影响蛋。你记住，只有坏蛋把好蛋变坏了的，绝对不可能把好蛋把坏蛋影响成好蛋的。这话同不同意啊？但是我把它比喻成是个蛋不一定对，但是个我是用的比喻嘛，也许不是这样。他说你怎么把问题扔给社会呢？那请问你谁是社会啊？我学校不是社会吗？是最伟大的社会，学校是最伟大的社会。朱熹不说过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校就是社会的什么活水，它是水源。你要不要保护水源呢？这水源地嘛，对不对？要保护学校嘛，当然他要把这个坏蛋扔出去，保护这个水源嘛。怎么可以说你学校怎么把问题学生扔给社会呢？什么差生啊，问题生啊，扔给社会，那你太不懂事了。学校本身就是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是高级社会，是水源社会，是必须保护的社会，所以必须要开除，这是不能姑息的。说我要把他教好，没那事儿。他家一个妈都教不好他，何况一个导师、一个班主任要教50个人，他有这个精力吗？他有这个能力吗？你班上只要有5个坏蛋，你这个班导师就不能上课了，你骂他骂完就下课了。还没有吃过苦头吗？你要，除非你没有教过书，教过书都吃过苦头的。你有我这么伟大吗？我当时就把你开除了。我一上课他一讲话站起来，怎么样在讲话？他只要态度一不好，上去就2棍打趴下你，明天你不让他上课滚，这就解决了，哪个学生还敢动？你有这个本领吗？你保证没有，你敢吗？敢？教育局长会来找你的，他到教育局长一找就来找你了，那党主委一来，是党支办书记一来，你就完蛋了。你敢动？你只要好好，是我错了，最后你错了，你就从此不敢惹他，他在班上你看，就这个细菌一棒打不死，细菌会怎样？会加强抗力，对不对？哎，要用更好的特效药来治，要一次消灭，不能消灭又有抗力，是不是这样？学校坏蛋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中信就告诉你，永远不准有一个坏蛋，所以中信没有一个坏学生， 尽忠心以前要积聚悲哀，灭聚半渡，浅聚滩头，军事作战的方法，大家懂吗？积敌与悲哀，还没有上岸我就把你干掉了，我怎么会让你到我中心来？在招生的时候就填好单子，要读中心先打包条，你的班导师要保护你，你初中的导师要推荐你，你的爹娘写切结书，我的儿子绝对是好学生，绝对不抽烟不打架不作弊不留情，如果有随时开除，绝无怨言，绝对不会找任何人来说情，写好盖章签字，法院签证盖章，你能随便到我学校来报名门都没有，你必须初中最优秀的好孩子，程度最好的才能报名，品德分数不超过75根本没有资格填报名单，这个学校才会办得好吗？然后我刚一开始办，谁这么谁理你啊？你算老几啊？一个刚刚开始私立学校，谁看得起你？哎，我自己有最坏的，你给我做个符号，一个个要，要了几百个条，往抽屉一放，报名了啊！学生来报名了，学生排队来报名了。哪个学校的？光华国中的啊，第几班？3年5班。嗯，有了。叫什么名字？高振东。嗯，打了叉。对不起，名额已满。你不能报名，这叫积敌与悲哀。在还没上岸，你在那岸那边把你干掉了，懂了吗？好，等他报名了，他漏掉不知道他，他果然是混进来了。哎，9月7号开学了，928以前不是我的学生，这个时候这叫做浅地半渡，你在一半半渡，你刚划船划到一半，把你干掉了，把你开除掉了，然后进入学校3年，随时开除你。随时3年以前你都不安全的。我有一个毕业生，3年级了，明天就是毕业典礼，刚好他今天要去一班看电话，在教务处看电话，他在那不知道打什么电话，打了好久，我这个电话就拨不出去，他给我用我一条线。哎呦，这个小家伙谁这是？我就过去看看，一看没有人，就一个学生在那。我说刚才是不是你打电话？他老师我没有打电话。哦，没有打，我就回来打电话到电信局查，刚才这个电话一通就是他打的。就那只电话，啊哈！你孩子不诚实，第二天就明天要毕业典礼，晚上我就把他通知家长领回开除，就差8个钟头就开除了，把他开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生不诚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大陆上今天所要的就是诚实，一切都在不诚、不忠、不信，就是道德教育太差。这个道德教育坏的人进入社会去领导这个社会，这社会不会好的。所以你看美国克林顿这个总统，他玩女人，在办公室里玩女人，屁事都没有，认为这是兽性，这是人的身体的兽性，跟猪狗猫鸭一样，没关系，正常。皇帝还有3宫6院72嫔妃的，你们杭州不还有一个叫做胡雪岩，楼上有12个小妾，外头还有好多妾，一大堆，那算什么？但是有没有做？他说我有，很好，总统诚实，他要的是诚实。如果说没有，总统下台，你不诚信，一个不诚信的人是不能领导一个国家的。说话不算话的人，或者要求你的不是男女问题，这个与我影响不大，你的诚信才影响我的治国。各位，你看这高明不高明啊？今天我们却把诚信当狗屁，把个男女关系当第一，这个男人啊，他会搞女人，不行，不能要他，他能搞谁啊？不就那一个吗？不就那一个吗？但是要不诚信，他是管理13亿人口啊，他有政策出来得了吗？大家懂吗？哎，所以诚信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的学生一定要诚信，所以我的名字叫入中信、学中信、行中信，我的中信叫中信，说叫中信呢？忠，看到没有？把良心放中间，信，说话算话，是人说的话，不是狗说的话。我的学校叫中信高中， 就是要求学生必须忠，做事要负责，叫做忠。这个事儿我可以不做，要做一定做好。我不答应就算了，答应对自己负责，就是忠。信呢，说话算话，人说的话，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忠信就是这八德，前四德之首和后四德之首，合起来叫忠信。
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以我的学校叫做入忠信，入了我的忠信，就学忠信，然后你就怎么样行忠信。忠信就这个标语，忠信的标语不多，有那么两三个，墙上的标语就这个，入忠信，学忠信，行忠信。你进入我忠信高中，这是学校，学什么？学做人诚实，说话算话，学道德，学忠信的道理。毕业以后进入社会，什么给你饭吃？忠信给你饭吃。你的能力再强没有饭吃，你说电脑好得很他不会用你，你只要能给老板赚钱，不骗老板的钱，说话算话，哎，老板就喜欢你。虽然能力差一点他也要用你，你能力很强，你是整我冤枉，你偷我的钱，我不会用你的。最后吃饭靠什么？靠道德。最后吃饭靠道德，技术当都一样的时候就比赛道德了。那技术差一点没关系，只要道德好。所以忠信在外头就业，丁老师知道，那报纸的诚征忠信毕业生，什么人都不要，只要忠信的毕业生。你们在大陆看过哪个学校有这个荣誉啊？我诚征北大毕业生有吗？我诚征清华大学有吗？我可以做到，我就征忠信的学生，是什么人我都不要，只要忠信学生。我的学生之外这么吃得开，为什么？就听话啊。女生女生听话，男生男生听话，女生天天在打强心针，我把我的女生训练着有挫折感，男生有挫折感不怕挨骂。那女生多娇娇啼啼的，动不动要上吊，动不动要跳楼，到了中学她一个也不跳楼，一个也不上吊。高老师慢慢给她往上加加加一点加，刚一来那女生，每个女生我都训练她，第一个抱一下，每个女生我都会搂她一下，哎，跟爸爸喊一声啊，跟爸爸抱一抱，过去。好像男生怎么会抱我，就开除了。因为你肮脏，你心不正常。你记住，说我这个女儿啊最好了，一跟男生说话脸就红，这个女生完蛋了。你为什么会脸红啊？你心坏了。只有那个傻女生跟谁玩她都不在乎，她没长大，她没长大，她心不邪。我一跟男生一说话脸就红了，你心已经邪了。那我把这个女生往怀里这么一抱，她就像个大舌头，像在爸爸的怀里，她好安慰。她说：“孩子，你一抱她，她一推，她是女人了，她是女人了。忠信不能要女人，我要学生，我要女学生，因为我是高中生，我不是大学生，大学生都是女人，我高中没有女人，高中只有女学生，懂这意思吗？你是十五岁的小孩，你才十五岁进来吗？”十八岁我没有抱他嘛，十五岁呢，老师要搂他一下，哎呀，来的好高兴，哎，就像我女儿一样了，一搂他，他一支了，哦，这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已经不是女学生，他已经是女人了，这个将来会出事儿的。我不要你不要紧嘛，台湾有多少私立学校，我一开除人家高兴的流口水啊，不3万块钱送给你了吗？本来3万块钱给我的嘛，现在给你了吗？对不对？对着孩子没有影响啊，私立学校不都是学校吗？有书念就好了吗？到处都是学校，对，对他没有伤害。我开除你对你没有伤害。如果中国只有我一个忠信，那我不敢开除你，我对你是个伤害。我一定想尽办法爱你疼你，把你教好，试试看。天下学校多得很，所以有一个学校，一开除我就介绍到来，一开除就介绍，最后他也有一个班级叫做忠信班，都是我开除的。45个编一个班叫忠信班。然后变成学校的模范班，我还常常去训话，过不几天我就到学校去了。起立，高老师来看我们来了，好好表现，不要丢了高老师的脸，你是代表忠信在这儿念书的。这就是反教育，知道吧？这叫反教育。开除以后他还要对发扬忠信的精神，这叫做反教育。还有一次我开除一个抽烟的学生，学生抽烟，我们学生抽烟呢、啊、太简单了，我不要开除，谁都有权开除的，3年级可以开除2年级， 三年级的学生就有权开除二年级了。三年级要挂上这个东西，看我今天特别带来给你看，你看叫中信的学长证，学长荣，学长，他在制服上他挂着这一挂，到了三年级，他如果还没有挂上这个章，是奇耻大辱，任务简直不能活。本班同学都带上了，就他带不上。那我就这个带上，我亲自要带的。它上面有个带上哈，我回去给他裹上一套，他回去拿起来可以钉在身上。每一看，哦，这是学长。学长第一个功课，任何功课都要在75分以上，任何功课75分，操心分数超过120分，操心分数100分不够看，要120分以上。那你为什么到了三年级还拿不到这个学长证？那就是你学功课不行，赶快加功课，要不是你品行不行，你还要赶快创造品德。创造品德没有别的办法，到处去做好事，日行一善，到处去捡字纸，到处去扶老太太过马路，到处去做好事，然后我会累积你的分数，累积到120就发这个了。呵呵，这个一带，哎呀，舒服了。到了三年级，荣誉学长一挂，你看这个做的多漂亮，你看，看到没有？哎，后面有编号。他就有权开除学生。这个学生一挂，他一到一上车，报告学长请坐，马上就得让座。吃饭马上有人报告学长装饭，要给学长装饭，弟弟就要装饭了。哎，如果在一桌里面有一个学长，其他人可是不能坐的，你不能坐，只有学长才可以坐，其他的一二年级通通站着吃饭，只有这一个学长坐着吃饭，叫做伦理教育。从小都不服从哥哥，长大会服从长官，那叫阿谀拍马，这是自然形成的伦理。那从基础上，一个兵不怕班长，那完了，他怕排长，那个班长没用了，这个连班长也不能管了，排长嘛要靠总司令管了，这国家完了，总司令怎么给管兵啊？他是目中无人了吗？这怎么样的服从这个长官呢？从班长开始服从班长，他连班长都吓得要死，那对排长更要尊敬了，对不对？那道理是很简单的，他对一个学长都这样尊敬，对你的班主任更要尊敬，对我的校长更要尊敬了嘛？这道理是就这么讲的，道德教育是从浅入深的，你要加强道德教育吧，先从学生跟你敬礼开始，先从学生跟你敬礼，先从给他哥哥敬礼开始，中学见面一定要打招呼的，没有说不打招呼，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没那事儿，你们连老师他都不打招呼。何况跟同学，这学长证一挂，学长好，要敬礼了。老师好，要敬礼了。各位，你想想看，你们有几个给老师敬礼的？我在大陆这么多年，就看不到给老师敬礼的学校。老师见到校长是大哥、二哥、马子哥，那怎么行？那我的学校还得了？
是不是休息
要关机？上课一定要关机的，这是礼貌，不能开机的。要不要休息一下？他一打断我也不要讲了。
休息一下，10点准时开始啊，大家。
啊，休息的时候呢，有的同志反映说，希望我再强调一下，与会者呢一定要把手机关掉，大家都非常全神贯注的听，突然来一个手机铃声。大家就有一种烦躁的感觉，啊，那么也影响自己听，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好的报告，可能比其他事情更重要。那么，我认为可以把手机关掉。如果实在有等着急事儿，人家跟你联系，你一定要关到这个震动档，而且一定要外边去接听电话，啊，因为会场都非常安静，你那一出声音呢，到时候自己也尴尬，啊。所以咱们这件事呢自己处理好。下边我们请高先生继续给我们做演讲。
谢谢啊，你看，这个我们继续这个道德教育啊。那我中信就是特别讲究道德，入中信、学中信、行中信，这教育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环境是一切教育的魔术师， 隐喻最重要。这里面不能有一个坏蛋，不能有一个抽烟的，不能有一个打架的，不能有一个作弊的。中戏34年没有发生过打架事情，没有发生过男女同学讲恋爱的事情，但是作弊是常常有的，流里流气常常有的，有的都被开除了，这是绝对不饶的，一年最高可以开除360个人。我当我170几个人的时候，我就一次开除90个，1/2的开除掉。就教育是宁为玉碎的工作，不为瓦全的工作，不是一个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的斗争工作。所以教育是非常纯洁的，非常有理念的，不办就算了，我高老师有饭吃啊，我不办我不是不有的是钱啊，我何必拿你钱投资学校送给国家，我们这个钱是通通送给国家的，如果学校垮了我一毛都没有，倒地出门的，那我用这个钱我干什么不可以，我有什么办教育，就是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理念。刚才我讲过，人要创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做个最有钱的人什么用，谁看得起你，守财奴一个，像那胡雪岩我就看不起他吗，对不对？你房子盖得再好有什么用，没有价值。你如果盖个图书馆我对你观点就不一样，你盖个医院我和你观点就不一样，有利于人类嘛，是吧？你会自己吃得好穿得好过得好，那有什么用？那古时的皇帝多得很，有几个歌颂他的，那穷宰相有半个在，那在历史上有名的太多了，那不是地位不是钱财，是靠人格和道德与学问，所以让孩子们要有这种思想，这种观念。所以环境教育就让孩子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了个坏环境，如入褒姒，久而不闻其臭。你到一个兰花房里去，哎好香啊，日久了以后你还闻得出香味来吗？你自己浑身都香了你也闻不出香味来了，这就是警喻。你到了一个卖鱼的市场，刚一来好臭啊，日子久了以后你还闻得出臭味吗？你自己也臭了。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小人交，如入褒姒之中，久而不闻其臭。这是环境教育，这是环境教育，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就像刚才这个稻子插下去，如果外没有好的照顾，坏的空气进来，坏的水进来，这个稻子再好的品种也长不起来的。所以施肥要等着出草，然后施肥要照顾这玉。但是请问你社会教育呢，社会教育对人的影响多大？电视一出来无远佛界，过去乡下还可以隔绝，现在乡村都隔绝不了，电视可以通到最远的地方，穿透任何一个地方，都无远佛界，那小孩都学坏了，对不对？社会教育的，说中国过去的社会教育多好，庙宇是社会教育，庙宇社会教育，野台戏社会教育，处处是社会教育。现在哪里有？现在谁唱看戏啊？不看戏了。中国的戏一定忠孝节义，不会唱其他的，一定是忠孝节义。那个我当我姐姐年轻时候，我姐姐的83岁，看《红楼梦》，我爸爸要揍她的。你可以看《红楼梦》，淫书。现在叫银红学，你看这怎么得了？大学里开个课叫红学，专门研究《红楼梦》，这国家不行了吗？那过去叫银书，我姐姐看我爸爸揍他的，看《红楼梦》，敢看金粉世家，这邪魔怪道，能够看吗？那现在烂了嘛，烂了套了，这个社会还有社会教育吗？动不动是。什么时候琼瑶的那种书来了，卖的还那么好，都是乱爱，那简直是乱成一阵。我从来没看过琼瑶小说，我和他爸爸是好朋友，从来不会看他小说，对不对？看什么琼瑶小说，社会都乱了。我们一定忠孝节义，唱京戏的一定忠孝节义，给孩子这种社会教育。一到庙宇，所有中国的庙宇没有一个是不见人的，都是人，人而升华成神的，岳飞岳庙，孔子孔庙，都是 有活人的，有活人的，他立功立德立言的，立功立德立言而被后人敬仰，对不对？我们小孩一进庙，我爸爸带着我去，马上一进庙就告诉我，衣服穿好，心放正，这是谁谁谁啊？注意，进去后心中要存着他的思想和观念。我们就没有进城，就先规规矩矩进庙了。明白？这是什么什么人？这是什么？像我就带我的孙子也是一样啊。我儿子那是小时候我还没有开放，等我一开放，我孙子长大了，六七岁七八岁了，第一个回孔子，回孔庙，马上带着曲阜拜孔子去了。第一件事到孔庙，这是社会教育。到了孔庙跪下给孔子磕头，背为什么？背大学之道。他背啊，他六七岁啊都会，早我儿孙子早都会背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善，知之而后定，定而后静，背啊。背完以后走到后面去看孔墓，一看有曾子守坟，三年学生给老师守了三年坟的地方，跪在那里背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外，修道之谓教，道义之不可虚的，背中庸，这是曾子写的。对啊，这道德教，这是社会教育嘛。然后一直带到河南，到了周文王坐牢的地方右里，全世界第一个国家监狱右里，去背易经，开始背易经。这就是教育嘛，这是道德教育。过去我们的社会教育多好，现在哪有社会教育？你看还有首好歌吗？过去我们唱那个诗词歌赋，个个可以唱，都有词牌，任何词都可以唱的。这是《满江红》词牌，这是《新元春》词牌，这什么词牌上就是调早给你编好了，把字儿一放就可以唱，像山歌一样。现在什么歌？现在哪有歌？现在叫做叫春歌。那猫叫春怎么叫，它是怎么叫的？嗷啊嗷的喊。哎呀，我想你，我爱你，我要啃你，我要咬你，什么都出来了。那叫什么歌嘛？那种表达这样子的突出，那是 不对的，没有歌。那个诗也不像个诗，词也不像个词，那什么诗嘛？能看吗？乱写一阵的，还这是个新诗人，拜托。你那个诗我看了浑身发麻，哪有好诗？哪有好词？所以今天我们社会教育要负责任。今天没有好的社会，怎么会有好的学校？社会对学生影响太大了。你看日本人，他先把这社会搞好，他再办教育。你说你当一个军人不负责，你敢回家吗？你回家家里不容纳你，妻子会不要你的，儿子说看不起你的，你这个老子没有自杀，你敢回来吗？这是社会教育。现在是做坏事，谁会说你坏？糟糕了。所以教育不是这样的。最后司法教育，现在的法官警察比谁都坏，他怎么能够做最后的国家最后的防线没有了吗？对不对？这孩子还有什么标准吗？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教育不是靠一个人完成的，是靠家庭教育这样下来。现在连个好妈都没有了，所以我说我最注重女子教育，这女孩子多重要，没有好娘还有好爸爸吗？爸爸也学坏了吗？还有好儿子吗？那很多男人不懂这些大道理，贪污腐败养一个烂老婆要他干什么？我曾在台湾住这个大圈区里面，住这个圆环旁边都是停的公共车，早上去坐交通车公交车一样去上班，早上去看着人吵架，我告诉你，老张，你贪污腐败我都知道。他丈夫在前面跑，到后面追着骂。你说你贪着污养他干什么？你看，你何苦贪污？贪着污给他花了，他最后要告你状，你多冤枉你！这还是小事，没有好久，看着儿子骂老子，爸爸你再打我，我明天见总司令去。你贪污腐败我都知道。你看你养这种儿子干什么？要好好反省。我爸爸死的时候告诉我，儿子，我当过国家这么大的官，这么久， 啊，从满清做到民国，从满清做官做到民国，啊，在河北省做七个县的县长，做三四十年，这个县做完到这个县，这个县到处老百姓临走跪下来送，万民伞，万民衣，清官一个嘛。抗战在重庆没饭吃啊，哎，我爸爸说这才是我们的光荣啊，有饭吃算什么玩意儿？没饭吃，当大官没饭吃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嘛，至高无上的荣誉嘛。他说儿子啊，我死的时候你看看还有没有棺材本，还有棺材钱吗？如果还有，我就对不起你了，我还给你留了一个棺材钱。我连个棺材钱都没有，那我就给你留下最高的道德产业。我就跪下来到去要什么，要钱给我爸爸买个棺材，就没有棺材钱，这我们一辈子觉得无限的荣誉。爸爸做那么大的官，那么有钱，那么伟大的人，没有钱之后清官嘛。所以我告诉我儿子，爸爸死的时候你记住，不会有一毛钱，绝不会给你留下一毛钱，他会给你留个房子，门都没有，绝不会。都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不给钱了，一切自谋生活，你是国家的未来主人，你去干，我还会给你留钱，就侮辱了你，我给你钱花是侮辱了你，你是个废物，我对不起你。那就是我们的思想，那就是我们的观念，这是要有好爹好娘才能办。现在有好妈妈太难了。
以上讲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指台湾的啊，不要向我们这边联系啊，
不要联系，不要联想。后来他一打岔，我讲哪儿去了？
好爹好妈，你还这事
啊？
好爹好妈
啊，好爹好妈。哎，所以你这个手机一出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看了一个小孩，这我亲自看的。我开车，我在大陆买过两部汽车，自己开车讲学，省得你们派车麻烦，还落个人情。我自己有驾照，考个驾照，买两部汽车，拉着过去，这个书都送人的，送了多少万本，你知道吗？我没钱了，我就不送了。拉着刀，讲学，到了湖北，武昌，马路中间有个栏杆，人绝对过不来的。晚上黄昏的时候，下个小毛毛雨，开的也不算快，忽然间从栏杆里挤出个小孩来，吓死我了！他出来急，他你想都想不到怎么时候出来个人来，对不对？吓死我！赶快紧急刹车停住了。这小孩子一回头，又出来个女人，也挤过来了，是他妈。这小孩觉得很惭愧，妈，快走，快走！这孩子还有廉耻之心，还懂得快走。他妈说什么你知道？怕什么？他敢压吗？这种家庭会有孩子会教好？这种孩子在这种教育之下能教好吗？教的小孩占位子、捡东西、偷玩意儿，这个爹娘把孩子都给教坏了吗？孩子多可爱的孩子，出生多么可爱的孩子，这叫做赤子之心，都被坏妈给教坏了，妈坏了。所以女子，一个女人影响儿子，影响丈夫，影响三代，一个女人要影响三代。所以女子教育办坏了，这国家一定失败。所以中国过去这个女人是最伟大的，所以女人要结婚要八抬大轿抬进来，都六礼之聘抬个祖宗进来，现在这随随便便就来了一个，我随随便便走了一个。台湾现在离婚率四分之一，把结婚当儿戏了嘛？这怎么可以？外过去我们是中国人结婚，是一壶开水放在火上慢慢烧，烧干为止，对不对？一壶开水，一壶冷水，结婚那一天往火上一放，慢慢开始讲恋爱了，慢慢烧，一直烧到最后烧干了，死了。这是多么美满的东西，外国不是这样，没有结婚以前把结婚的事都办完了。等一壶开水烧得开开的，结婚那天拿下来往这一放，越放越凉。你想我说对不对啊？结婚把开水放凉了，他把结婚办的事早都办完了，人家是结婚那天开始讲恋爱，过去不认得，没说之言。哎呀，这太 可恶了个没说之间，哎，又是死了个祝英台，不就一个祝英台吗？你看现在有多少个祝英台？没说之言，就是一就等一个人，这个飞机怪怪失事摔死一个，从此不坐飞机一样，可以因噎废食吗？这又怎么因为一个祝英台就说这个制度不对，这个文化不对，可以吗？你别小看媒妁之言呐、你不要小看父母之命啊，那有他的道理在那。那个坏婚姻有几个？你统计统计的。现在是四个当中有一个，那现在女人就不上吊了，很多都上吊了，不是说了，认为这应该的吗？但是要知道，中国人对女孩子是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从女生开始。所以你不把一个好娘教好，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教育，不可能有好的学校教育。爹娘坏了，现在你敢骂那个小孩吗？你敢管吗？你管他妈来了，爸爸这找来的有几个？妈滋啦哇啦就来了，我的孩子你可以打吗？就来了，对不对？那怎么行呢？所以一个好女孩子很重要，这教育太重要。我要看这个小孩撞了墙，嘣就哭了，哇哇哭。妈，你哭什么？我撞墙了。哦，别哭，儿子，别哭，打他，打他，打他，打他，就打了个墙，是不是啊？这种教育会成功吗？我也看这个妈，小孩嘣一撞墙哭了，啊，哭什么？你哭什么？我撞了墙了，疼得要命，哭啊！我问你，是你撞墙，是墙撞你啊？那我撞墙，赶快给墙鞠躬道歉。墙，对不起，以后再也不撞你了，不就好了吗？你懂得，这叫做教育，这才叫做教育。就打那个墙，这从小的小孩就是这种报复心理，对不对？怎么来怎么去报复。